大家好，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马上来听听韩国究竟有什么新鲜事。
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是以《换成恋爱三》来看 OST 的重要性。如果你是 TVING 的原创综艺《换成恋爱》的粉丝，你不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是韩国歌手 Uzi 的 Hegatega Sang or Sak。从第一季开始，这首歌就被当作《换成恋爱》最主要的 OST。在每个无法忘记前任的流泪名场面，或是看到前任与新人相处融洽的场景，都会播放的歌曲，让观众可以在听觉还有视觉上有更完整的沉浸式体验。Uzi 也透过这首歌因此而出名。那第三季开始，有更多的创作者加入了 OST 的制作。那都참미려나다내가미안하다Roy Kim 去年1月发行的 Million Hada Love Remnant 是一首包含渴望、痛苦和愚蠢三个字共存的情感告白歌曲。 Roy Kim 独特的甜美嗓音将换成恋爱中的悲伤处境最大化，网友们也纷纷给予好评，表示多亏了他让换成恋爱像是一部偶像剧。此外，还有 Zero Base One 的张浩、崔佑利、保罗布兰科等知名艺人参与这次的 OST 制作。那尤其是张浩演唱的 I Wanna Know， 在美国 Billboard World 截至2月3号数位歌曲销量排名第9名，在 Spotify 上累计收听120万次，取得了优异的好成绩。
这么高，好扯哦。
那以换成恋爱来看这类型综艺节目 OST 的趋势，这类的综艺节目越来越朝电视剧制作 OST 的形态发展。以往综艺节目像是无限挑战、歌谣季或玩什么好呢的 OST， 通常都是以在节目中创作的歌曲或是以现成的歌曲来做使用。但近年来，除了换成恋爱系列之外，还有结婚与离婚之间、 Hot Signal、 钢铁部队、单身及地狱等这些多样的综艺节目，也越来越多是倾向量身打造专属节目的 OST。 文化评论家郑德贤也有表示，像这样的恋爱实境节目而言，因为需要许多的情感堆叠，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插入 OST 来达到戏剧效果。但是对于这类的综艺节目来说，如果大量使用歌曲会产生非常多的版权费用，所以自制 OST 反而可以降低很多的制作成本。
我原本还以为是制作成本会比较高耶。
一般观众一定认为，像《换成恋爱》这种火红的综艺节目，一定要有知名的歌手才能参与制作 OST。但这次的《换成恋爱》收录了很多新人的创作，还有独立音乐的曲目。对于这些新人来说，能够参与知名 IP 的 OST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像是 Uzi 这类的歌手，就能因为《换成恋爱》而被看见，让双方得到双赢的成绩。《换成恋爱》制作团队有一套独特的 OST 制作流程。第三季的音乐总监崔仁正表示，这次的制作更专注注于 OST 的歌词，像节目中有一首歌是《우리헤어지자》，我们分手吧。这首歌是根据他十年前的经历写成的歌曲，歌词想要传达，希望那些厌倦反复分手又复合的恋人们能够重新站起来，现在就放开彼此，重新开始吧。节目中有好几位出演者都对前任余情未了，觉得可以将这首歌适当的融入到剧情中。这首歌也最常出现在东正与多惠这对13年情侣的故事中，观众也纷纷表示，这根本就是他们的主题曲啊，听到这首歌就想哭等等。制作团队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OST 搭配着画面剧情，让观众有更深刻的沉浸式体验，
也是跟就是你听以后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有多惠跟那个
东正的
故事出现。
对对对，而片尾曲 Pose 对制作单位而言，就是希望观众听到这首歌会增加对下一集的期待感。
哦，还有这样子的安排。
对对对，然后最近换成恋爱三在济州岛展开新的故事，也公开了由林瑟庸和李圣经演唱的《愿离别再次照样我们》。 这是一首传达分手和离别双重含义的歌，透过甜美的钢琴旋律与两人心碎的歌声，希望能引发观众深刻的共鸣。那看完济州这几集的观众也纷纷留言，这根本就是济州的代表歌曲。崔导演也补充说到，除了歌曲之外，他们也希望透过制作没有歌词的配乐，可以帮助观众理解出演者之间的情感故事，在观看《换成恋爱》时更有共鸣，让观众看节目的时候有更全面的体验。这样，
我觉得歌名都好悲伤哦，不离黑了几家。
嗯，
我们分手吧。
Last minute，
对
对，但我真的有发现，就是《换成恋爱》第三季之后都是他们自己的 OST， 因为其实我本人很喜欢在看综艺的时候听到喜欢的歌，就会用手机去查说这首到底是哪一首。
嗯、
然后日姐以前在看《Heart Signal》跟《换成恋爱》的时候，都会去收藏他们有播过歌的清单，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播放清单。嗯、我这次在看第三季的时候，我每次只要听到，我觉得这首歌不错，然后一扫说，怎么是他们自己的歌？
对，而且他们在这好像是一次公开27首曲目，
27首，
十七，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也可以上网去看这样。
这则想跟大家分享来自《泪之女王》《爱的迫降》编剧朴智恩，他给男主角们创造的特别魅力是什么？以来自星星的你、爱的迫降出名的朴智恩编剧最近推出新的作品《泪之女王》，已经是他与金秀贤的第三次合作了。
哇，第三次、
嗯、
我好喜欢。
那让人好奇朴编这次又会施展什么样的魔法，打造出哪一种吸引人的男主角呢？擅长奇幻爱情题材的朴智恩编剧，他创造出来自星星的你男主角都敏俊是可以穿越时空让时间暂停的外星人。爱的迫降男主角李正赫是北韩高级军官，拥有令人羡慕地位的国家精英。后来呢，有一个女人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危及这些高富帅男主角们原本平静安和的日子，但是他们都欣然接受那个情况。还记得剧情吗？都敏俊如果接触到人类唾液会生病，所以连饭都不能一起吃，但是他和千颂伊接吻了。李正赫则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来自南韩的影视力，如果被发现的话，他的队友、他的家人都有可能遭殃，但是李正赫是心甘情愿。古今中外的女性都对这样的男性角色无法抗拒，着迷不已。这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引发韩流崛起，爱的迫降在 Netflix 平台登上日本年度排行榜冠军的原因。但是好吃的东西有一天也会吃腻，如果反复出现相似的角色类型，也会被说是老套。之前朴智恩编剧另外一部作品《蓝色大海的传说》，即使由全智贤、李敏镐主演，也是收视欠佳。朴智恩编剧清楚大众喜欢尝鲜，这次在《泪之女王》中的男主角类型有了全新的转变。男主角白贤佑是首尔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看起来像是一般男主角会有的设定，但是因为结婚对象是财阀富三代的百货女王，这部剧的看点从常见的财阀媳妇生活变成财阀女婿生活，让观众觉得新鲜感十足。
对，那个金秀贤还说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的入赘生活。
对，朴智恩编剧之前的作品大多是以个性身份地位都天差地别的男女主角相遇后一路吵吵闹闹的培养爱情，《泪之女王》呢，却是以两人爱情的结束作为故事的开端。第一集就把剧情的走线说明清楚，男女主角三年前办完世纪婚礼后，两人的关系在职场、家中都摩擦不断，让白贤佑想要离婚摆脱不愉快的女婿生活，但是像想要进入财阀家一样，想要摆脱财阀家也是同样困难。对，白贤佑要怎么做与两人的感情如何变化，都是接下来有序的观看重点。同个编剧与同个演员合作三次并不多见，智恩编剧为什么这次又会选择金秀贤呢？仔细看《泪之女王》的白贤佑有点像是来自星星的你都敏俊，与制作人的那些是白恒灿 PD 的综合体。白贤佑有和都敏俊一样的学识与法律背景，但他在财阀妻子面前却畏畏缩缩，喝醉酒像朋友哭诉的可爱模样，会让人想起呆萌的白恒灿 PD。
很可爱耶，
我超喜欢。
看起来差距很大的两个角色，透过金秀贤的演技有了完美的融合。那来自星星的你是在2014年播出，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金秀贤也从27岁变成37岁，
哇塞，他看不出来37耶。
他的外表像是吃了防腐剂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那从朴智恩编剧选择的男主角们来看，金秀贤、玄彬、李敏镐，他 他很清楚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主角依旧是浪漫爱情剧的必备要素之一。
真的，
对你们而言，觉得一部剧要吸引你的话，是男主角有魅力还是女主角有魅力，哪一个比较重要？
男主角
都很重要。我很常因为就是一部剧就很喜欢男主角，可是女主角长得真的是太不 OK， 我就不看那部剧了。
所以你会看两个人的那个火花
剧、情很鸟还可以接受，不能接受，但是颜值更不能接受。
女生要漂亮才行。
颜值跟剧情的话，颜值很重要。
我好像会看角色魅力耶。
但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女生长得不好看
就弃
剧，好像比较容易。
然后她如果是女生漂亮，再怎么难看的剧她都看得下去。
好奇怪
啊，好像是这样耶。
外貌协会
我的话，我是男生要有魅力，女生只要不讨人厌就可以。
对，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女生太鲁，那种鲁小小的我都会觉得浪费
我
时间。
我讲出来那部剧了，
请说。
她很漂亮。
蛤，我很喜欢耶。
你说黄正义那部？
对啊，我真的觉得她真的很巧。
她真的不喜欢
黄正义。很鲁小。
我们尊重个人喜好。
对，尊重个人喜好。我也没有说怎么样。
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近年来韩国演员的跨国际合作。近年因为国外的 OTT 平台崛起，不仅买片也纷纷投入了制作，造成韩国电视台的电视剧渐渐式微。不过韩国的内容和品质已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与认可，所以有许多演员其实是透过演出讨论高的韩剧有了在国外出道的机会。像是韩孝周日前宣布将出演日本 Netflix 原创影集《浪漫匿名者》，是和演出日版《流星花园》在韩国打开知名度的日本演员小栗旬合作，已经于这个月初开拍。这部剧是改编自法国浪漫喜剧电影《爱情的完美配方》，讲述一名有社恐但是又有过人好手艺的巧克力甜点师遇到一位跟他一样对于小事情也会感到过度紧张的甜点店老板，两个人因为共同特质的关系所以越走越近，发生一连串的故事的浪漫爱情喜剧。
韩孝周配小栗旬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对啊，我不知道那个画面就是他们两个拍起来
的蛮妙的感觉。
对，不知道拍起来感觉怎么样。
但我就是那种韩孝真够正，他不管搭谁我都会看的那种。我刚刚就要说我一定会看，虽然我不喜欢看日剧。
接下来要分享另一位演员是蔡宗协，他也首次担任了日剧男主角，和日本女星二阶堂富美领衔主演日本电视台 TBC 的周二电视剧。故事是在讲一名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女子因缘际会下认识了韩国留学生，却无法听懂对方的心声，意外谱出一段浪漫异国恋。其实韩国演员在日本黄金时段担纲男主角这件事情很少见，再加上蔡宗协还讲一口流利的日文，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也虏获了日本观众的心。个人社群账号日本粉丝的追踪数还比韩国粉丝还要多，可见这个跨国合作十分的成功，获得了许多人气。朴海秀和金泰熙也宣布进军好莱坞，将拍摄亚马逊 Prime Video 的原创美剧《蝴蝶》。这部剧是由演过美剧《Lost 档案》韩裔美籍演员金大贤制作，改编自同名漫画，是在讲述一名前美国情报员被下令要杀害现任情报员，展开互相追击的故事。听起来好像什么，就是。
很适合朴海秀啊，
或是那个麦特戴蒙的电影，类似这样的剧情。
然后目前金泰熙和朴海秀两个人的角色还没有公布，但确定的是就是两个人会以全英文演出。对。然后最后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李正宰在去年拍摄 Disney Plus《星际大战：追星外传》惊悚影集《逝者》，也预计将于今年播出，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哇、哦，好厉害哦！
对啊，
又有鱼游戏，又是
真的。
对啊，
最近 OTT 平台的崛起，还有就是制作环境的改变，导致韩国影视产业的变化，但也为韩国演员创造了许多进军国外演出的机会。
想要介绍一个特别的男子团体 ，PLAVE， P L A V E， PLAVE。成功跳进真实世界的虚拟偶像， Playf 三月初在 MBC 的音乐节目《修千片》以《Way for Love》这首歌得到了冠军宝座。那这是 Playf 自去年三月十二日出道以来，首次在音乐节目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尤其是他们打败了 Lusalapin、Bibi 等激烈竞争对手，这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好厉害哦！而且重点是他们也才出道一年就可以拿到一位。
没错，所以他们获得第一名的同时呢，等于让 K-pop 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就是虚拟偶像。首次登上音乐节目的顶端。虚拟偶像这个概念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是很陌生，也有人表示对于不存在的偶像有什么意义呢？但明显可以看见 Playf 正在创造的现象就是现今韩国正在创造的现实。 Playf 是由 MBC 电视台投资的新创公司 VLAST 由他们制作的虚拟五人男子团体，组合名称是结合英文 play 和法文 have， 意思是为了实现自己梦想而创造的新世界。我觉得他们真的好爱自创单字，
真的。比如说，或者是男团在创造的时候，都要有一些就是他们
独有的世界观，
对世界观跟设定。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们每年出道组合太多，一般的英文单字已经
不
够
用，
对，
要创一些新的单字。
对。那他们与其他的 AI 偶像不同的是 Playf 的影像都是真人上阵，透过动态捕捉的 3D 建模技术完成，所以他们唱歌、说话、跳舞以及各种的表情动作都是真人成员的真实表现。初期技术大概还不成熟，所以在直播上出现脱模的场面
大
家都有看过可能是脚突然变形或是手背不见脖子骨折的状况这样子，对，然后会出现让人崩溃然后又很搞笑的画面，还要假装没事，
而且其他成员还会去帮忙 cover，
对对对，
突然走到他前面，
非常考验成员们的临场反应那这些全部都是他们真实呈现出来的样子。另外包括 MV 小卡、视讯签售也都是透过真人成员亲自在镜头面前拍摄动态捕捉而成，可以说是一组以实力与性格来圈粉的男子团体，
真的很酷耶、欸
其他的 AI 偶像是希望外貌尽可能打造的跟真人一样， Playf 的视觉则完全是走纯情少女的漫画风格，每个人都是撕漫男，撕开漫画走出来的花美男，对，所以看着他们就很像是在跟漫画人物互动一样。但有趣的是他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真实存在的，
哇，是哦、
技术人员将每件服装单品 3D 建模，连细节都很完整，所以 Playf 还曾经接过服装业配，在他们直播开卖没多久网络就大宕机，证明他们的带货实力与爆发的人气。 Playf 成功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他们也跟一般的偶像一样有练习生时期， Playf 也是从练习生时期开始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们甚至曾经到宏大街头办过公演，
但那时候大家知道他们是 Playf 男团，不知道，就只知道是练习生，
没有没有露脸吧？
就是有吧，要露脸吧？
有啊，就是也是一个荧幕，然后他们在线、
啊、不能露脸，就虚拟偶像是不能露脸的，
对对对，
哦，
就是一个荧幕在现场公演，
哦、
他们可能在别的摄影棚
去抓那个捕捉，
对对对，现场 live 这样子。Playf 也是自给自足的偶像，不只是唱歌，从作曲写词到编舞由成员全部包办。去年发行首张迷你一集《第六个夏天》，第一周就突破200,000张的销量，表示他们的出道受到粉丝的高度关注。那今年二月底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首周销量更是突破了560,000张，主打歌同时获得初次一位的好成绩，证明虚拟偶像是可以拥有真实粉丝的、而且数量会多到你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 Playf 4月13日14日将举行首场的粉丝演唱会，也让人关注他们会继续写下什么样的 K-pop 新历史。
真的令我们抢票的失利，
对，
夸张，
真的很难抢哎、欸！你知道我们排队排50,000进去，然后进去
一张都没有，
空空的。
至少我们以前排进去，可能你还会看到零星的一两张。对，就是我第一次这种受挫，就是全部都没有哎、欸。
哎、欸，有没有可能因为他们喜欢的是虚拟偶像，所以每个人网络实力都很强？
也有可能，
有可能。我们真是太嫩了。
喜欢 Playf 的粉丝会不会有一部分其实是本来就很喜欢看动漫的人来喜欢他们？
也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促成虚拟偶像的兴起，除了因应 COVID-19 产生的非接触粉丝文化，艺人开始举办线上的签售会或是网络演唱会。 当主要都是透过网络观看时，对象是真人还是虚拟人物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优点是，虚拟偶像他不用当兵，不会有军白旗，也不会谈恋爱，不会有绯闻，当然也不会有吸毒或是酒驾这些负面新闻出现。粉丝把爱投资在虚拟偶像上面，感觉就是买到台积电股票啊。
可是
是要当兵吧？
对啊，
因为他们是才是是真人，他们还是有真人个性，就是还是是某一个人扮演的。
虚拟偶像就有分啊，就像 Playf 他是有真人的，可是像 AI 的虚拟偶像就是没有真人的。
对对 对, 對、啊，所以那些
就有没有，
应该是只有 Playf
会
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
好吧，也是、啊，很期待他们接下来的发展呢、欸。
对啊，
我今天就是看他们脱模的影片合集，笑到没丁没当。
有兴趣可以上网看看哦。
对，
真的
Playf 脱模就有了，
真的很可爱，
很好笑。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聊罗 PD 最近刚播毕的节目 Nana Tour with Seventeen。 日前罗 PD 常年的合作伙伴申孝真 PD 接受媒体专访，分享了制作 Nana Tour 这个节目的心路历程以及播出后的效应。申 PD 呢是一路跟着罗 PD 一起制作多档知名节目，像是两天一夜、花样青春、新西游记以及 YouTube 节目出差十五夜的。
资深，
真的很资深，而且是跟着他从就是 TVN 一直到现在他们自己出来开
Abby's Come、
没错。而为什么 Nana Tour 会诞生呢？其实是男团 Seventeen 在上他们的 YouTube 节目出差十五夜玩游戏的时候抽中了心愿卷，那就是全员一起出演花样青春。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约定，因为花样青春呢其实是一个背包旅行的综艺节目，出演者必须要在无预警跟毫无准备的状况下展开一段背包旅行。所以没想到最后罗 PD 跟申 PD 竟然做到了。申 PD 也在专访中透露，其实要带13个人一起去背包旅行是一件比想象中还要困难的事情。制作 team 做了很多事前准备，决定将这个节目的主轴定为像校外教学那样的旅游，所以他们也拿掉了原本花样系列很常会出现的访问环节，尽可能的多留一点时间给 Seventeen 的成员们相处，像碧旅那样创造属于他们之间的回忆。申 PD 也分享，因为 Seventeen 自己的团众非常的有名，像是 Going Seventeen 呢是以充分展现他们的综艺感， In the Soup 也传达了疗愈感，为了要做出区隔，最后决定将 Nana Tour 定位为可以让大家认识每一个成员的节目。怎么样让观众更了解成员？申 PD 也特别说，节目的简介安排呢，前半是着重在深度介绍每一位成员，后半则是展现更多成员们之间的互动和他们的关系。不只是透过节目叙述的方式，他们也在事前做足了功课，爬了很多资料去了解每个成员的个性啊、特质啊，或者是他们的强项是什么，生怕如果没有好好做功课，就会传达出错误的讯息给不认识的观众们。在拍摄期间，其实也会认真的观察成员们在他们安排的环节之下、会如何各自展现自己的魅力，成员们会如何互相的配合还有聊天，在途中有展现出新的面貌，其实现场 PD 马上就会问他们说，你为什么刚刚会这样做，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然后成员都会非常乐意的分享，透过这些方式进而让镜头外的观众们更认识这个团体的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有13个人真的太多了，真的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他。
申 PD 甚至还有说，他们在完成最后一集的后期剪接的时候啊，连助理 PD 们都喊，如果不喜欢 Seventeen 的话，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完成它，因为真的太困难了。最后申 PD 也说， Nana Tour 这次尝试在不同的平台播出的方式，他们在电视 TVN 播出的版本是70分钟的，在 Weverse 这个粉丝平台呢，是以120分钟以上的导演剪辑版播出。他原本以为他三个月就可以剪完，没想到最后却花上四个月，节目需要因应不同的平台进行重新剪辑，还有一点就是外国观众的部分内容也都需要跟着调整跟检查，所以跟过往相比多了许多制作时间，
还要翻译成各国语，
还有调光、调色、动画什么的。你如果剪两个版本，就要做两次。
你要怎么取舍那些画面？其实又更痛苦。刚提到的导演剪辑版在 Weverse 这个粉丝交流平台上播出。根据调查，买 Nana Tour 节目的人比原先购买 Seventeen 原有的影音内容的用户多了150%。
哦、oh.
然后其中有 10% 的人呢甚至是为了看娜娜托而去下载这个平台的、mm. 有些人因为成为了他们的粉丝，然后也顺势的就认识了这个平台，所以其实也是就是帮这个平台打开 更高的知名度，就不会只是只有在粉丝圈里面知道而已。森 PD 也坦承这个节目的销量比预期高出了 2.5 倍。
哦、
很多人是在看完电视播出版之后为了想要看完整版，所以再去买了 Weverse 的导演剪辑版来看，这部分对他们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代表他们做的这个尝试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出来、然后他们制作组的人都认为娜娜托创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现在看一个节目有没有成功，其实已经不单只看收视率了、而是透过各方面的评估，还有以及你当初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它最后有没有被达成。
嗯，
对啊，那时候刚播完的时候，森 PD 其实有在他的 IG 上面分享说，他其实只希望每一个看完这个节目的人都可以好好记住这13个成员的名字，然后未来在别的节目上如果看到他们还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的话，就代表他做这个节目成功了。
哇，我奇迹疙瘩欸，
所以我
渺小的希望，
真的很渺小，
希望可以达到。
接下来这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国各城市在封盖摩天轮发大财吗？英国
这个标题是为了韩国语吗？我要笑死。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伦敦眼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摩天轮，在2000年落成启用之后，成为每年吸引3000万以上游客的旅游胜地。24年前，韩国开始模仿伦敦眼的成功案例，许多模仿的山寨眼在韩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包括树草眼、四川眼、光州大眼，到现在建设中的首尔环、银德眼、世宗眼，还有提川的清风眼。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首尔环不叫做首尔眼之类的，它其实韩文是首尔双眼 Twins Eye、
那可以叫双瞳啊，
但是它就是被取名叫首尔环妹。对，它其实韩文的话还是用首尔，就 Twins Eye、就因为它是两圈的
哦。
对，
我真的去韩国都没有注意到到底哪有摩天轮。
其实我也没有发现啊，因为还没盖好，新的就是最高最大世界第一的那种都还没盖好，这样。
所以这几个你刚刚提到的都还没盖好。
对，树草眼、四川眼、光州眼那些已经盖好，然后正在建设中的是首尔环、银德眼、世宗眼，还有就是后面的。所以全国掀起了盖摩天轮的热潮，这些摩天轮在韩国的观光景点呈现一种自体繁殖的现象。韩国总计已经有超过12座以上的大型摩天轮是已经盖好的。
好扯哦。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其实是因为韩国的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为了吸引观光客的手段，只要某个地区因为某个设施而吸引很多观光客前往的话，其他地区都会也跟着效仿。像是在韩国已经有很多的缆车吊桥到这次的摩天轮一样，那韩国美丽的观光景点都会逃不过被加上人工地标的命运。以首尔来说，去年首尔市长公布的首尔环将会在马浦区的汉江边建设一个直径180公尺的双环摩天轮。这个项目投资了将近1兆韩元，希望可以打造出除了南山塔之外第二个首尔新地标。
但看起来如果在汉江边其实应该会蛮美的，
而且听说在空气好的时候它可以看到北韩。
这个可能要等它真的盖好，我们才有办法验证。
到底是盖了多高？
对啊，
他就是说，就是有望可以看到北韩那边。
北韩第一个会先攻击他吧？
先，
他就是个摩天轮而已呢。而首尔环这个摩天轮有望成为世界前三大规模的摩天轮，仅次于杜拜眼及纽约史坦顿岛正在建设中的摩天轮。韩国正在大量建设的摩天轮，光是首尔就有7个。首尔之外，从全罗道南丽水到庆尚北道的银德，以及大邱华园春川都正在建造摩天轮。还在盖的摩天轮有这么多，但是现存的摩天轮状况是怎么样呢？江原道树草海边设置的摩天轮树草眼，2022年开幕后，虽然第一年就有100万的游客前来参观而大受欢迎，但后来发现有重大的违规事项后，决定拆除这个设施。
啊，好扯，还有这种发现违规。
作为釜山、蔚山、庆南地区规模最大主题公园中的大型摩天轮，受到 COVID 的影响，这里已经长期停业3年多，逐渐变成废墟。 报道的记者在最近连续五天里采访了全国各地12个摩天轮，大部分都空空如也，也有因为业绩不振直接暂停营业的状况。可能因为淡季的原因，各地摩天轮停业的状况蛮严重的。唯一被认可成功的摩天轮树草岩也因为重大违规被拆除，所以不少民众对于建设大型摩天轮这件事情的可续性还有对环境产生的副作用表示担忧。
可是这样子你看前几个都盖好的那个成绩都不是很好，到底为什么还要再盖？
他们可能就觉得树草那个很成功啊，然后
屡试不爽，
而且都是从树草那个很成功之后开始决定要投入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规划很久了，也不能就突然说哦不盖了吧。
可是摩天轮也有可能有一天会变成蚊子馆的感觉。
对
啊，其实现在就是啊，还有很多都已经生锈什么的，
那就只能期待一下那个首尔环，看他是不是真的能看到北韩喽。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谢谢大家，
안녕。